是不是在试炼中倒下去的都不得救。传福音的时候向要传的人说有平安有福分，但是一信主以后就要面临试炼，人在这世上已经够劳苦了，已经找平安了，请问信了主以后在已经劳苦的人身上再加上，那么接受试炼有了不少的人能够站立得住呢？请问那些经不起试炼信徒是否会被上帝赶出去？怎样的信仰才能得救？这是相当长的一个题目，里面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人在地上已经很多痛苦，要寻找平安已经是不容易的。那么有的人传福音就告诉你信主你就有平安有喜乐，信主以后不但没有平安喜乐，还要加上苦难同试炼，所以这样到底人怎样才能得救？我就认为我们快盼望很多人信主，就把福音解释成一个很好听的话语，这不是圣经的教训。所以今天许多呢很努力布道的人常常是很破卖真理的人， cheap sell the truth。 你注意看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三个主日一连在他们中间讲道以后呢，他离开帖撒罗尼迦写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给他们的时候，那些书信都是很深的道理，表示保罗那三个礼拜所讲的不是现在布道家同那些拆船或者布道的人所讲那样肤浅的道理。我们今天以为我们帮助上帝快带人信主好像很热心，人家一信主举手得救就很高兴了，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有一个布道神学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叫做 Kontonen， 这个人是芬兰人，他说呢，与上帝相会那一个时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今天很喜欢制造一个皆大欢喜的布道会，使大家感到很快乐，信了耶稣原来这么喜乐，我要信了，没有用的。一个人真正与上帝相会是很痛苦的经验，所以保罗与耶稣基督相会的那一刹那，他一切的骄傲、文化、宗教的背景全部倒下来，他是痛苦的不得了，三天三夜不吃不能睡，眼睛甚至看不见。然后呢，神借着亚拿尼亚去为他祷告，他才醒过来，才真正明白他到底遇到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许多时候呢，我们说信耶稣有平安啊，有喜乐啊，然后就见证我从前不信主怎么样困难，现在怎么喜乐怎么平安，用这个方法吸引人，这不是福音。福音是什么？就是照着我从前对你们所讲的最要紧的，基督为你的罪死埋葬又从死里面复活，照圣经所讲的。所以当你传道传福音的时候，还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的那个替罪死的神的引导和旨意的时候，你还严格的上还没有传福音。我是一个很多普通的传统的传道人很不一样看法的人，所以如果你说这几天的聚会昨天最好，我告诉你不是的，昨天讲的是最不重要的，前天是最重要的。因为昨天讲的是世界上各种痛苦很容易接触到大家经验中间的东西，是啊，我有这个经验，哇，很好，很感动我。上帝的道感动你不是配合你的经验，是你要改变你的经验配合上帝的原则，你懂吗？所以我们走了几十年基督教的路线呢，我们根本还没有抓到圣经的原则，结果我们把传福音讲成越来越肤浅，浅到一个地步呢，就变成不但钱不要紧，浅到一个地步完全离开了正轨了，所以还没有真正传福音。那一个人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基督为他的罪死，为他的罪得胜魔鬼，而且要他被十字架跟随他，使他借助死而复活的能力来跟随主，信主，这个才叫做信基督。今天的很多人呢，把这些原则都忘记了，所以呢，你看呢，你这样传，他好像信了，为了要平安才来信的，一信了以后呢，发现没有平安，还有苦难，他就离开了。所以呢，当时哇，要信啊，举手啊，拍了很多照片，美国布道界很爱这样做的，就很容易募捐了。这种布道这种方法好像很有果效，很多人就把钱投在这种布道里面，结果呢，在这种布道的果效里面，真正得救重生的是谁呢？所以呢，我们都要向上帝负责任。 昨天我很奇妙的，我们讲完道，有四个青年的到前来，他要相信耶稣。我不是布道会啊，我昨天没有讲什么布道的信息，所以呢，我是讲到人生的经验、痛苦，那么怎么样靠主得胜这些，这应当是基督徒听的。但是在谈苦难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逃避，就许多 common ground 就是共同基础中间的东西。信主的人有痛苦，不信主的人有痛苦，所以会赶出一切人的个性。当然昨天我们提到很重要的原则是后面那几条，不是前面那些。因为后面那几条我们提到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苦难的四个源头。第一个源头，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犯罪受到报应？第二个源头，是不是因为这个撒旦要攻击你，所以使你信仰破产？第三个源头，是不是这个神就试炼你，要陶造你使你坚固？第四个源头，是不是我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因为地受了咒诅，所以有天灾人祸来到？那从这个明白源头来处理你自己的苦难问题，那是很要紧的。只有从虚浮的这个应许来解决苦难问题，不是福音。苦难不要紧，你只要信耶稣一定平安的。因为每一个人脑中的平安呢是不一样的看法。有的人所谓的平安是坐车不会撞车的，这个叫做平安；从来不会生病的，这个叫做平安。那么你不解释，你就信耶稣有平安，他就以为哦，信耶稣我永远不会撞车。信了第二天就撞了，他马上信心就没有了。因为你不是把他的信心建立在神的道德上面，是建立在普遍的观念中间，容易接受的道理中间啊。这容易接受的观念和圣经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就很危险。所以我需要给你们有神学讲座，每一年每一年有这些讲座，就是要建立你们的比较有根基的、有扎实的。有的人听了我讲道，也不爱再听别人讲道了。那我很矛盾这个事情，我很痛苦这个事情，因为应当有很多人的道都是从神那里来，你都应当听才对的。但是事实又告诉我们不是如此，有一些人所讲的是含上帝启示的真理的原则不大相同。所以呢，你们应当呢，这个好好自己读经，好好买一些好的书来看，那么呢，好好参加那些负责任有好的真理的讲台，这样你们的信心就会坚固起来。Is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divine? Is it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which he shed on the cross that saved us? Or if 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 that saves? 是耶稣的宝血流出来拯救我们呢？或者耶稣的死拯救我们呢？耶稣借着流血致死拯救我们，而这一个生命就因为我们舍弃借着流血而死的生命，乃是神道成肉身的生命，所以这是不能分开的。因为这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你不能说那个物质的血能洗我们的罪吗？那物质的血在哥哥他的时候滴滴滴滴滴在山上那一堆的地方，就在那个泥土里面，那么那一堆的泥土里面有血，那一堆泥土的血又怎么样洗我的罪呢？你就把它全部物质化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呢，请招待员不要再带人到前面来了，我已经讲好几天了，你们很不听话。就是前面的位置是给刚来的时候坐的，也就没有人再出来了，我们这样就没有受妨碍了。今天的很多的教会是这个很讨好听众，只要大家喜欢的就是好传道。我不是，我要你讨好上帝。好，所以那滴在哥哥他山支架下面浸浸在泥土里面那个宝血，那个血的本身是不是可以洗我们的罪呢？那么那个泥土本身一定被耶稣的血洗得很净的，什么意思呢？所以你不能用物质化的过程来把神的计划呢用人这个有限的理性去了解它。圣经是不是说耶稣的死代替了我们？是。圣经是说耶稣借着死得胜掌死权的魔鬼？是。圣经是不是说耶稣基督的死成为一个呢使万死归于死的一个死？是。圣经是不是那个血洗净我们的罪？是。但是这里所提的流血洗罪的事情，无论在哥罗西书，无论在约翰一书，无论在罗马书，都有这些的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也提到了。这不是指物质的洗净方法，乃是那个流出血舍生命为我们舍去，为我们面对罪当受的审判，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基督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就担当了不应当死而死的这个代替性的功用，就这样的，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能把一切的事情把它物质化来明白这个神更深一层的意义。我这两天来打了好多的电话，叫弟兄姊妹来听你讲道，其中有一位叫做某某姐妹，我不念名字，她的这位姐妹我很伤心，因为她告诉我说，真耶稣教的传道说，我们是外邦人的教会，是没有得救的。今晚我把她带到这里，请你教导她，责骂她，因为她是一位老山羊，信耶稣差不多有20年了。今天讲这样的话，使我的心非常伤痛。唐牧师，谢谢你帮助我，我是某某教会的某某会人，我也不念名字。那我们今天不应当因为你叫我责骂人我就责骂人。很多人说，唐牧师你应当这样讲，应当那样讲，我对他说，上帝早对我说应该怎么讲了。如果你感到我应当怎么讲，你所讲的是不是神引导你的，你祷告，若是你祷告上帝也感动我讲，就证明你祷告的是神的感动。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要来对牧师说你应当这样讲，那么这么讲，那不如请你讲好了。所以呢，神的仆人领受的负担是怎么样的，你为他祷告，你不是太多来干涉他应当怎样讲，怎样讲照你的意思来讲。那如果有一个人他是老山羊，老山羊是很危险的，老绵羊就比较好，因为耶稣说有山羊有绵羊，山羊是表示不得救的人，所以呢，你既然把他叫做老山羊，又叫我来骂老山羊，我感觉到我没有这个负担。那么耶稣教，真耶稣教会是谁呢？真耶稣教会是张巴拿巴创立的，真耶稣教会是只有在中国才有的，世界各国没有源于中国本土的一个教会。而真耶稣的教会原来他的神学思想是乱的一团一团糟的，结果他们就把灵恩运动的方言派加上安息日会的守安息日两种宗教思想结合起来，变成一种教会，是在礼拜六做礼拜，而且他们是讲方言的。这种人呢，就认为他们比所有的教会更真，哦，所有的教会都是假的，只有他才是真的。凡是一个教会把自己当作比别的教会更真的时候，你就要谨慎，他是凭什么讲这句话。如果他是凭着众教会都走错了信仰的道路而他归回真理的时候，那你要从他所讲的道再去印证是不是从使徒的教训传下来，他的道是真的合乎圣经的。如果是的话，别的教会也有合乎圣经的道，他就没有资格说自己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但是如果你发现他自己也不是照着这个使徒所传统的传下来的这个正统的这个领受的话，那么他不但没有资格这样讲，你更不应当因为他这样讲就把其他的当作假的。所以呢，我们不要从这个随便听人怎样肯定一切东西来否定其他不被肯定的东西。你们也不要因为呢我讲道是比别人更有吸引力，你就认为我所讲的全部都是对的。如果你要看我的讲的道是对不对，你应当也好好在研究教会历史中间神的灵怎么引导最伟大的圣徒把正统的传统传下来。而今天很多所谓很爱主的人都是从感觉里面去认为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然后呢他就以为他是支持圣公的人，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有很多的事情呢没有点出来，你很难看出它对在哪里错在哪里。好像泥头僧，如果我没有把一些重要的点点出来，他们很多跟随的人到今天还以为只有他才是上帝的使徒，其他的都不对。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那关于这位这个张巴拿巴，后来他建立了真耶稣教会，到了1940年的时候，真耶稣教会产生分裂。所以分裂以后呢，那些自以为比较比别的更好的就把自己叫做真的真耶稣教会，所以就真真耶稣教会。到1949年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再分裂的时候，他们中间有最新的一派叫做真的真真耶稣教会，所以其他都是假假假假，只有他才是真的，是真是假不是自己讲的。这个是很好的，我煮的是最好的，我对他说，如果你煮的最好让别人讲，你也不必自己讲。所以呢，圣灵的印证同这个历史的印证使徒的这个见证等等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我小的时候梦想有些呢上帝应许，但不完全一样，未来其他事情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应许成全，还是有些不一样，非常害怕，怎么办？你不必害怕，你不要照着你的应许，你自己的梦想理想盼望上帝成全你，你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观念。你应当说，上帝啊，你的命令是什么，让我一生一世去遵行，不是我的理想是什么，让你一生一世替我做。你的观念中间呢，你称他为上帝的，原来是你要叫他做你仆人的，所以你的信仰是大有问题的。那你说呢，关于事业，关于婚姻等等，事业婚姻都是应当是基督徒生命生活中间的一部分，所以你应当在你生命生活中间尊主伟大，走在神的道路里面，照着圣经的原则去行，这样神就赐福你。你应当认定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这样他必指引你的道路。这是圣经的话语，不是我定夺自己的主意，建立自己的理想计划，然后求上帝成全我的心愿，上帝替我做事使我满意。我告诉你，这是很危险的。神不是成全人心愿的神，神是要人满足于他，要人遵从于他，要人遵行他命令的上帝。当然上帝在话他的话里面也有过这样的话，比如说他要成全你心中所愿的，他要使你心中所愿的得住心满足，有这样的话在诗篇里面显现出来。那么这些话那是指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因为他敬畏了神，那么他在神面前立了一些的愿望，这些愿望是照着神的旨意、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建立起来的。所以成全神成全他心愿的时候，因为他的心愿就是要成全神的心愿，所以神成全他的心愿的时候，就给他一个特殊的恩典，是这个意思。你应当把神本代替人本。向家人传福音不被接受，反而把关系搞坏了。请问除了祷告之外，还有什么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做的呢？人反对福音，人拒绝福音，一定有一些理由在后面。你是他的家人，他反对你，因为可能你比他年轻，所以他认为呢，孩子不懂事，还要向老子来教导，你竟敢要改变我的宗教信仰。我混了这一辈子，我当然知道呢基督教的毛病在哪里，所以你不必管我，你不必对我传。当他反对基督教的时候，一定有些背景，可能从前有基督徒骗过他，可能有一些呢教会的知识吃过他的钱，所以他你一提基督教他就大发脾气。那你不知因由，只知现象，父母亲一听你传福音马上大发脾气，你就认为你受为耶稣受逼迫了。在这样的事情上，我倒认为你不应当这样想，你应当问你父亲说，为什么父亲反对信耶稣呢？是不是有人曾经使你失望过？是不是有一些基督徒得罪过你？是不是有一些基督教的毛病？我也很想听听。那如果你谦卑一点，让你父亲讲出他为什么反对信耶稣的话，那你也可以从你父亲的经验中间得到一些真理。因为在一些真理的教导上，教会有真理，但在一些为基督没有做好的见证以及羞辱主名的事情上，外邦人可能有一些的争议。这样的，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听反对基督教的人对基督教讲些什么话。当每次我听见那些话以后，我就审查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我求主赦免基督徒，我也求主给他们改变观念。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说，不必传福音，基督徒都是坏蛋，好，你抓住这句话，不必传福音，基督徒都是坏蛋，这句话有道理的。因为这句话一反过来你也同意的，如果基督徒都是坏蛋就不能传福音，对不对呢？所以他那句话是有道理的，不必传福音，基督徒都是坏蛋。哦，我明白了，原来基督徒都是坏蛋，所以这些坏蛋传福音你就不要听。哦，是这样的，你就在你的生命中间好好求上帝给你变成一个好蛋，懂不懂？这样呢，他发现在坏蛋中间呢也有好蛋，难道他改变观念的时候，他就说既然有好蛋， 听听好蛋讲什么，那你就容易传福音了。是这样改变人的。